第三节，怎样克制愤怒。有志在这方面做功夫的人，先要从认识入手。认识什么呢？我们认为把这认识的内容可分作两个方面，一是发怒的近因，一是发怒的远因。把这两个原因总括一句话，就是自我检查。一，发怒的近因，检查自己每次发愤怒都由什么引起，例如说话不慎重，办事不周到，财务争执，情意不投，与人有隔阂，或事不随心。不论发生在哪个方面，我们要检查和认识自己。如果都是发生在同一类事上，那就有很大可能我们在那些类同的事上有更大缺点。比如多是因说话而引起，我们就都是说话不检点；若是多发生在办事不周到上，我们就是一个好争理争面、好挑人毛病的人；若是多发生在财务上，那多半就是我们贪财心切。找到了原因，就该对症下药。说话要检点，讲点艺术方式，在口舌上修谨慎之德，修忍德和爱德。办事要讲讲明智，胸怀开朗，善于度人，慷慨大方，不过分贪求，不斤两计较。第二，发怒的原因。一些怒的根由前面固然讲过，但如何去改造自己，使我们成为一个相似良善牧人基督那样的和蔼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去探求。第一，生理特异。在第一节里我们提到了，有极个别的人通过解剖证实了他们容易发怒的原因是在内脏器官上。像这样的人在克制自己发火纵怒的修养功夫上的确难度很大，但我们必须认定一个内修原则，那就是天主给的多，要的也多，给的少，要的也少。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脾气暴烈就认为是无法可施，自暴自弃，甚至失望的去怨恨自己，埋怨天主。通常说，谁也不愿同脾气不好的人共事，大家批评这样的人躲闪他们。可是我们应当时常温习施主篇上的那句话，人赞美你，你不会因此更有圣德，人轻视你，你也不会因此而更恶劣。你还是你，你在天主眼里多么大还是多么大。读者，如果你是这样坏脾气的人，你不要被这事烦恼，你反要应当心平气和，免得撒旦趁机而入。你只管依靠天主的全能和接受他为你准备的丰富圣宠，除此之外就是你自己的努力了。在你竭尽全力以坚忍抵制圣怒时，所没有做到的那一部分你就不要顾虑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你就把你的成功和失败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放在主的祭台上。你要向天主说，主啊，好的坏的我都拿来了。这是多么中肯的一句小德兰士的祷词呀。人看外面，天主看内心。某人的内修生活真正走到哪一个阶梯，人们往往判断错了。尤其是那容易发怒的人，别人总认为人家缺乏修养，没有圣德。或许你所讨厌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大德不凡的人呢。你可知道他在动怒之前之后所做的压抑自己的努力和恼悔到了如何程度吗？天堂上的诸位圣人中，有多少他们的前期生活是如何败坏，他们自身带有多少缺点，各色各样的人都有。这正是我们活于世间每一等人的善表。请拿性情暴烈的人听一听，古代大圣热罗尼莫就是和你一样性子火烈、好发大脾气的人。可是热罗尼莫就在这一点上下了狠功夫，有了坚忍之德。虽然在他临终末刻还没有变作一个像我们通常喜欢老好人的那个样子，但他在上主面前却是一位以忍克怒的胜利者了。 现代科学也在这之怒一门生物心理学上做了不少努力。最近科学家通过实验初步证明，吃糖过多容易使人致怒，减少糖食到最低限度能降低大家斗殴的犯罪率。我们欢迎这样的科学努力，但毕竟我们还得提高和成全人格，从完成圣德修养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所谓圣德，就是从天主开始，以天主为总结的殊性生活。我们依赖上主的恩宠之心增加一分，我们的克己功夫就减益一分，我们多一分努力，天主的宠佑就添上十分。你不要为自身性子粗暴而烦恼，如果你能用一个银元做本钱，和那领受十块银元的年终获利一样多，再交上十元的利润，你不就是比那以十元为本钱的人更得上主的欢心吗？努力吧，劳动就有收获。第二，儿童时代惯养成性。幼儿教育心理学谈到了这一点，幼儿时期孩子有某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以哭啼代替语言来向妈妈要求什么，再达不到目的就撒泼耍闹，这是一个教育关键环节，放任不管或百依百从都不正确。如果是合理要求，饿了渴了就当耐心料理，是非理要求就不应当一哭就心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若是那样孩子就会养成坏脾气，久而久之他的性子定了型，脾气火爆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了。原来这孩子很可以教育成一个知理道性性情善良的人，可惜树已经长歪了，就难以修直了。传说在清朝末年，萧河县发生了一桩惨案，张小黑是个独生子，从小父亲母亲把他当作新家，挖心的疼爱，娇生惯养，这样他就养就了两个坏性子，一是好吃懒做，特别喜欢玩画眉鸟，二是在家中习惯使性子发脾气，稍不随意就吵嚷打骂，谁也不敢惹他。家道小康，早年就结了婚，妻子叫喜芳，更是怕他几分了。农村一个集市天，张小黑对他妻子粗声戾气地说，你好好给我看着这画眉，我去赶集中间要喂一次，可不要叫猫吃了，如果你让猫吃了回来，就宰了你。虽然喜芳不真相信他会宰人，但他确实怕他，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天约莫半晌，喜芳把鸟笼摘下来，打开笼门喂食。正在这时刻，邻家来了一位大嫂要接捡农具，喜芳忙于出营，忘了关鸟笼。无巧不成书，恰好这时候猫来了，一爪抓住那画眉，把它吃掉了。喜芳跑回来，看见画眉已经被猫吃了，吓了一身冷汗。小黑的娘来了，安抚了儿媳一番，说，不要紧，我顶挡他，看他个贼小子敢把我怎么样，你到你大娘家躲躲吧。快正午了，小黑赶集回来，一进门就大喊，我那画眉呢？让小猫吃了。小黑的妈赌气地回了一句。小黑进了屋里一看，他那心爱的画眉真的让猫吃了，于是气青了脸走到屋外，他妈妈想不到他去拿刀。你个贼小子敢砍我，他自以为是，儿子吓唬自己，我宰了你。咔嚓一声，小黑真的把他亲娘砍死了，随后他又砍了两刀，把他母亲大卸八块。这时候小黑自己也神经失常了，呆呆地立在妈妈碎尸前发愣。惨剧到此没有结束，多么悲惨惊人呀。可惜多少做父亲的大道理很明白，但遇到自己孩子一哭就糊涂上来了。第三，理性不健全。 因为文化低，没有受过思维训练，所以一些人的思想方法与众不同，就是人们说的不逻辑。这样的人思想表露有以下几种错误：语无伦次、轻重颠倒、本末倒置、牵强附会、偏信人言、不做分析，把道听途说看成正经定论。这样一来，他们的言语行为经常与人相左，合不上来，所以不可避免地常遭到别人的非难。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感到苦恼而抑郁发怒。第四，人生多难，常年疾病缠身，或在生活度日中接连遇到灾难性的打击，个人或家庭长期处于困惑之中。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不是情绪消极低沉，就是走向另一极端，暴怒泄恨。李三泰原是一个和乐喜说爱笑的人，他和妻子也很要好，可是在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妻子因产后得了瘫痪症，几年的医治都无效。他每天除了耕种管理之外，到家还得伺候一个没有出头之日的摊子。于是三泰的脾气逐渐地变了，变成了一个坏性子的人，时常发脾气骂糊涂街，夫妻二人都很苦恼。第五，违心事故突然发生。因为我们自身缺乏以忍克怒的修养，所以在突然遇到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就会招来怒气，有时候为了一件很小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清明节是每年的植树节，有三元新盖了两间房，他从集上花了六角钱买来了几棵小杨树，想栽在屋旁，满心希望将来长成栋材。哪料想他的妻子疼那几角钱，那些年柴米油盐多亏妇女们纺棉花絮，五天一个集挣上一元多钱，确实不容易。他立刻着了大急，生了大气，把那几棵小杨树都折断，填了灶坑，烧了，钱花了，东西也毁坏了。总括以上分析出来的种种原因，归纳为一个根源，就是骄傲。对这一点，我们应当好好认识一下。具有谦逊心的人是很少发怒的，纵然发了怒，他们也容易检讨自己。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了我们的根底来自虚无，归于虚无，还有什么理由闹脾气呢？还有什么资格去向别人吹胡子瞪眼睛呢？以忍克怒是我们内修生活的一番细功夫，应常在日常小事上锻炼自己。不论在个人遇到不随心的事上，或者是在与别人打交道上遭到忤逆，都要有意识地克制自己，锻炼着让灵魂上分控制肉身下分。想想耶稣的教训，默念几个颂句：耶稣圣心，我依赖你。或在有时间回思的时候，拿起圣书看上一段，这样就会把不平静的心情压抑下去。在处理找到事故的时候，之前更应当有所深思，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就很可能把要发生的怒气制止了。这一片刻的回思，就是以忍克怒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修养的重点。在火势当头之际，没有这点修养功夫的人是很难制胜的。我敦促读者，如果遇到你同人争吵，当你发觉到气火已将冲上头顶，这时你还保持着一点理性能力，你当采取36策以走为妙。双方发生了对抗性的争论，再继续争吵下去，势必走向崩裂，殴打起来。在这个危急时候，要求人待在那里而不争辩，那是不大可能的。谁都想战胜对方，谁都想比对方多说一句，请你走开吧，你没有那么高的修养，站在那里能安心听对方的吵嚷与谩骂。 一般的讲来，谁也不肯让步。有人误解，认为躲开是胆怯认输。不，这是明句，这是为人的高尚修养。遇事三思而后行，古代训人九思中有愤思难，就是让我们每次将要起火时，要想到怒火的灾难，这样的结果就可成为一个善作思考的人。一容思考，就七窍纷纷，在家抽身离去，就会平安无事了。清朝的道光年间，中国的爱国士林则徐是一个脾气很暴的人，他为了克制自己的坏脾气，在他办公室里的对面上方悬挂了一块匾额，上面书写了两个醒目大字，治怒。每次在他发觉自己要起火的时候，就仰视这两个大字，于是心情就平静了。一旦发火了，他就在对面两个大字治怒前做忏悔的检讨。我们愿走基督道路的人，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想出一个与林则徐类似的治怒之法。中国的另一句教言是，涉怒之下不责人，这是经验的结论。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生大气的情况下，请你不要说什么，更不要责罚人，也不要拒绝什么，也不要发誓做什么。情感过重，说话行事必然趋向极端，注定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常听某人说，我同某某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如果你劝他，他就引证吵嘴的时候对方说的话。你没有听见他说吗？我要不把你小子制服了，我不信我这个章了。人们在怒火发作的时候说的话，往往在事后就懊悔了，甚至他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可是对方却把他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了。其实这种靠近人怨言咒语是最不明智的。人们不是常说吗？在气头上没有好话，怎么解气怎么说。实际上，记怨言的人在他发火的时候也必说过头话。请你理智一些，忘掉那些狂言乱语吧。古代西方有一个国王名叫菲利伯，他在一怒之下判处了一位宦官的死罪。那宦官喊冤说，赶紧大王让别的大臣审我的案子吧。国王更加怒火说，还有谁在我以上呢？宦官回答说，大王，你是在盛怒之下判处我的，所以偏激不公，你若另选一个城官来，恐怕就不这样判断了。国王听了沉思了片刻，回想判案当时自己的心情，觉得这位大臣说的有理，于是把案子搁了几天，通过查访才知道是冤枉了他。另有一个故事，伯良是萨尔瑟王的宠臣，一天伯良设盛宴款待国王，期间一个仆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伯良心爱的玻璃杯，伯良大怒，命人把仆人捆绑了，说要把他扔到水池里淹死。萨尔斯王是一位很有智德的人，他见此情景大为不悦，遂喝住了伯良，对他说，你对一个人无意的错误这样动怒严惩，太过分了。你当知道，天主造生万物为人所用，人在天主面前无尊卑之分，你爱玻璃器皿比爱人还甚，真太不合情理。现在为了铲除你发怒的根源，我把你的玻璃杯盘一剑砸碎。说着，国王把席间所有玻璃杯具都打碎在地。伯良听了看了，深受教诲。莫想天主厌恶愤怒之罪，可以加深我们的修养。遇有不顺心的事，缺少忍耐，闹脾气，发牢骚，抱怨天主，如此对待天主，你行别的什么善功有何用呢？你怀着愤怒的心情去侍奉天主，只能招惹天主的易怒， 你带着仇恨弟兄的心进堂祈祷，天主不听你的声音。圣经上不是说了吗？你做祭献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还有未讲和的弟兄，你要放下祭品回去同你那兄弟和好之后再来献祭，因为天主不接纳记仇怀恨人的祭献。衡量一个人的德行程度，是根据他对天主忠诚依赖心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而定。在仁德方面也是同样，别人怨恨你到什么地步，再看你宽恕他到什么程度。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圣王，他的圣德成就就是在能报仇的时机中，他却宽恕了要杀害他的人。撒乌尔妒恨大卫，几次发兵捉拿大卫，想把他杀了。一天，撒乌尔因为追赶大卫走得困乏了，死死地睡着了。正在这时候，大卫和他的卫士走过来，卫士举刀就要杀撒乌尔，大卫制止说，千万不要杀他，因为杀了复过油的人是有罪的。因此天主说，大卫之心甚合我意。人愿意改正缺点和错误，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如同我们的肉体患了病，可是偏偏不承认自己有病，那怎么样让医生治疗呢？施主篇上说，世间最高深的学问莫过于认识自己。这种困难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现在我和你仍处于这种不自知的状态之中。愿意认识自己，首先要依靠圣神的光照莫有。圣神是灵性之光，照透我们的良心，帮助我们认过悔改，协助我们识得尽德。再就是我们自身的努力，从经书上对照自己，从日常思言行为上去体察自己的心底。除了以上两种方法认识自己之外，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帮助，这个别人可以分作三种。第一是长辈，长辈包括父母、师长和相邻我们的年长者，他们对我们负有责任，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教训、指导、批评甚至是责罚，都是对我们的德业有莫大注意的。我们应当很好地从他们那里取得认识自己的资料。在我童年的时候，杨老师已是双鬓苍白的老人了，他经常对我们训诫说，我宁愿让你们现在骂我，不愿让你们将来骂我。刘某是一位热心出众的司铎，他曾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知道，现在有人敢指责你们的缺点，这是你们的福分。后来你们年长几岁，再有点地位，人们就不敢批评你们了，至少是不好意思地指责你们的缺点，那正是你们的祸呀。这是多么忠厚的教导，真是苦口婆心、肺腑之言。第二是知己朋友。所谓知己朋友，就是对自己劝善归过的人。那阿谀奉承、互相为利、酒肉朋友者，不是真朋友。我们应当常要求知己来互相提提意见，共勉共进。第三是仇人。怎么说仇人还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呢？乍一听，我们谁也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来了，但是仔细一想就会明白，因为仇人恨我们，所以明明的或暗暗的指责我们，他们是不留情面的，因此对他们那关于我们的评论，我们应当看作忠言，不可一味的反驳否认，要从中吸取那有助于我们修德的营养。当然也很可能有言过其实或虚构出来的东西，我们要分析审量，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对待。穆尔菲国王有一个仇人叫舒尔，他常在朝外散布一些国王的坏话，官僚们知道了都要求国王把他杀掉。穆尔菲说，不可， 你们把他请来。”舒儿果然来了，国王并没有责怪他，反倒善言劝慰他说：“我知道你不赞成我，在外边说了我一些坏话，圣书上劝我们要多听反对者的话，我十分肯定坏话里有真话，就请先生把我治国失道之处告诉我，我可以改正，因为这样反对的意见我在宫殿里是听不到的。”舒尔听了大为感动，他不好意思当面口述，就答应用书面写出来上呈国王。从此这个国家更加强盛起来。战国时期有齐王纳谏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邹忌生来相貌本不如徐公美，可是他的妻妾和朋友却都说他比徐公美的多。通过深思，邹忌悟出了一个道理：妻因为爱他，妾因为怕他，朋友因为有求于他，所以他们才这样蒙蔽他。邹忌把这个道理告诉齐威王，威王大怒，于是下令向本王当面提意见的受上赏，书面进谏的受中赏，背后批评的受下赏，由此齐国大兴。有一位本堂司铎，在他每年一次的必经自省神功中，他就向所属各堂口发出征求意见书，要求教友们以书面形式给自己提出意见和批评，帮助自己进行自我检讨。教友们每在做这件爱德功夫时，都深受感动和教诲。通常人们都认为忍耐是怯懦无能的表现，当然在没有法子抵抗的时候，出于不得已而忍下去的就是怯懦，但那不是我们所讲的忍德。忍德是建立在天主的爱情上，修忍德的只考虑天主一方面，从超性的爱德出发，不去考虑能否反抗。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转给他右脸，又说，有人要你的外衣，你连内衣也给他脱下来。基督的精神绝不是如同那不了解基督教义的教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懦夫的形象。我们是施之以礼，以礼以爱去感化，甚至可以说是制服蛮横者。罗马三百年的教难，威威赫赫堂堂皇皇的尼禄暴虐空爵，终究怎样了？谁战胜谁？历史家的评论，基督徒已对基督的忠贞和对暴虐与坚韧，最后把尼禄赶出了历史舞台。忍德具有无限的威力，它是善人的兵器，有力承受患难，战胜邪魔，抵御私欲，防止怒恨，不出恶言，得享安宁，解忧除愁，压服富有者的放纵，振奋贫困者的意志，使高位者谦逊，给蒙难者勇气，使贞洁者有恒，使学习者得入精微，使人间有宽恕。忍德好比水，水性最软，水力最强，岩石虽坚可以滴穿。人类历史都充分证明这一公理，以力服人者非真服也，以礼服人者乃真服也。这儿的礼字换成忍字也是对的，能忍的人表面看去是软弱无能，但其潜力非常之大。神而我略把忍德比作我们上战场的兵器，打仗的时候有兵无枪，战必败，我们以忍为战胜邪恶势力的武器，就有恃无恐了。对待人间家常琐事，还是以忍为好，遇到不随心的事就发火有什么用呢？并不能以怒解除逆境，那样往往是苦上加苦。古人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怒之下一火千秋的教训太多了。事之先说大话，天不怕地不怕，出了乱子哭叫鼻子也无法收拾了。 修忍德如同修其他圣德一样，不是一步登天，也得拾级而上，先从第一级开始，遇到困难痛苦勉力承受，不抱怨，纵然心里觉着勉强，这也不能不算仁德。第二级，忠心乐受，不但不抱怨，反更上一级，心里已没有勉强的迥异感觉，到这一步就难了。第三级，主动寻找十字架，修养到这一级的人，他们已不是什么忍了，他们把痛苦当作饮食了，在他们看来，一时没有苦吃，就觉着自己内修生活停止了。他们渴望多受苦，有苦吃，他们认为是天主爱他们的证明；反之，没有痛苦，他们就恐怕是天主把他们放弃了。圣方济各沙悟略在接受痛苦的时候，时常是觉着苦太轻，他竟大声呼唤说：“再多些，再多些。”看，这是圣人们对待逆境的态度，我们自己呢，岂不羞死？修忍德同时还锻炼了容忍之量，忍德越高，度量越大，这是必然的。一分忍德，一分度量，忍德与度量虽然不是同一的概念，但二者有相容并进的关系。度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圣德修养，以忍为待人接物的原则；二是理性培育，知识渊博，思想有准则，二者互为促进，互相提高。我常可以听到某人表白说：“某人某人常骂我，常欺负我，我并没有惹着他，让我怎么样忍下去呢？”朋友，按你说的这几句话，我可以对你进行一下帮助，好吗？为什么他常骂你、欺辱你？这里必有你查不到的原因存在，那就要在你自身去做文章了。一个人绝不会无缘无故的骂人，或是你现在，或是你过去招惹过他，或者原因没有在你身上，而是出于误会。总之，多少是与你有关的。有一个人常抱怨说：“不知道为什么，咱一说话别人都不爱听。”后来追查到，这个人到处竟是玩嘴了，做活不掏力气，在任何场合他都好指手画脚指挥一番，所以人们都讨厌他。就这一点他没有检查得到，所以时常遭人的白眼。无故欺辱人的是极少见的，既然欺辱你，就是你有可欺之处，这可欺之处不是老实可欺，而是你有很难察觉或是不肯忠心承认的缺点。前几年生产队里有某社员，人们都说他老实，他自己常觉着在队里受气，他总说队长欺负老实人。通过了解知道，这人虽是老实，但他有两个缺点使队长不满意，一是手头太笨，二是上班常迟到。社员们分配活下地走了，他还是那么慢条斯理的来上班，所以队长很讨厌他，就派他重活，不给他好气色。福求圣神降临，从天射光，照射我灵。弟兄，认识自己吧。贤人法比尔青年时期曾多年放荡形骸，陷于罪恶，后来回头归向了天主。有一个好挑剔人的，常在背后讲说法比尔的丑史。有人告诉法比尔：“你猜法比尔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他说的我那些罪恶还少得多呢，还有许多别的罪他不知道。”法比尔真不愧为一位贤者。又有一位专务内修的人，某人当面骂他，他几时觉着心里不舒服，他就立刻责问自己说：“为什么难过呢？受点凌辱觉着不好受，这就证明你在修德的道路上刚刚迈开第一步，还谈什么圣德呢？”古圣若伯的忍德可说是达到了顶峰，他受了天主严峻的考验，以致家败人亡，自己又长了一身赖疮。他的妻子责怨他说：“ 你不怨恨早死还赞美天主，你简直是疯狂了。可是任何外界的诱惑都未能使若伯的心动摇，他的坚韧不拔的德表给后世万代留下了光辉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大司祭和比拉多衙内遭受了古今仅有的酷刑，他表现了极度的忍耐，他并非无力反抗，无法可施。他的忍德有三个重大意义：一、为世界人类的救援；二、为我们立榜样；三、对人类无限爱情的表露。自从耶稣开始以后的圣贤们都以基督的言行为准则，圣人圣女们之所以把忍德修到了至高的程度，那就是他们领会深透什么是基督精神，把基督的教训化成了自己的血液。最后，我把前面介绍的修忍德之法归纳为四条，让那有志于德业的弟兄们默想，用于实际生活中去。一、谦让，任其别人发火，我们要泰然处之，行无言之辩。二、莫想愤怒的种种后果，既得罪天主，又损害财物，伤害别人。三、回忆人在发怒时所表现的面孔，自己对自己说，如果照上一张相，录着一个片子，该是多么可笑呢。四、莫想愤怒之罚，如果说良善乃真福，为其将得平安，那么就可以说愤怒者乃真祸，为其将遭受永罚。我们从没有事的平日里下功夫，常要做好思想准备，以防不测活体。愿我们大家在上主的助佑下共同努力，共同前进，修成一个像基督那样善良心谦的人。